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同一天，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名叫厄玛乌的村子里去，那村子离耶路撒冷约11公里。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一切事，正谈论的时候，耶稣亲自走近他们，与他们同行。可是他们的眼睛却被蒙蔽了，认不出他来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走路时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啊？他们就站住，面带愁容。一个名叫克洛帕的回答他说，在耶路撒冷做客的，只有你不知道在那里这几天所发生的事吗？耶稣说，什么事？他们说，就是那撒勒人耶稣的事。他是一位先知，在天主和众人面前行事说话都有权利。我们的司祭长和首领竟把他交出去，判了他死罪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原盼望他就是要拯救以色列的，可是此外，这些事发生到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。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，他们清早到坟墓那里去，没有看见他的遗体。他们回来说看见了天使显现，天使说他复活了。我们中间也有几个人到坟墓那里去，所遇见的事如同妇女们所说的一样，但是没有看见他。于是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知的人哪，先知们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里信得太迟钝了。墨西亚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吗？于是他从梅瑟众先知开始，把全部经书讲到他的话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。他们走进要去的村庄去，耶稣好像还要前行，他们强留他说，请同我们一起住下吧，因为天已经晚了，太阳西下了。耶稣就进去同他们住下。耶稣与他们坐下吃饭的时候，拿起饼来祝福了，掰开递给他们，他们的眼开了，才认出是耶稣来，他却从他们眼前隐没了。他们彼此说，当他在路上对我们谈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？他们就立即动身回耶路撒冷去，遇见了11门徒和同他们聚在一起的人，彼此谈论，主真的复活了，也显现给西满了。二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和在分饼时他们怎样认出了耶稣都述说了一遍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愿主福音书们开国前山，大家请坐。厄玛乌的两个门徒，他们彼此谈论的是耶稣的事儿，但是为什么耶稣的事儿让他们愁容满面呢？同样的是圣经，为什么有的人讲圣经讲得愁眉苦脸，有的人讲圣经讲得兴高采烈呢？就是这意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把圣经给弄错了。他们用世界的价值观，用世界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圣经。他们的愁眉苦脸是他们对圣经的错误认识而导致的，不单纯的是一种情绪。他们虽然在讲耶稣，但是他们讲耶稣的时候，为什么好像发生了一个噩耗？为什么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发生了一个大不幸的事？我们原以为，可是他被杀死了，有人还说他复活了。 本来耶稣从死者中复活，包括他的受苦受难都是他的荣耀，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，耶稣从死者中复活，整个的这一切就好像耶稣遇到了个大大的灾难，耶稣很痛苦，遇到大灾难了，好像不应该发生了一个大惨剧。每当我们把天主的圣言理解错的时候，这个圣言就不能释放你了。厄马乌的两个门徒就是他们还不了解经书，心里迟钝。圣经上用的迟钝说你们信的太迟钝，耶稣就重新给他们解读圣经。当一个人对天主的圣言理解错的时候，他需要重新理解。今天我们的福音传到一个文化比较渊博的地方，文化也代表一种价值观。如果我们对耶稣的信德理解的不够，他会被一个文化吞吃掉。有一种力量叫吞吃，就是他的文化比较强大，他的观念比较强大。他的观念是什么？简单的就是耶稣说的，你们想的都是地上的事，用地上的事来解读天上，天上就被你解读成地上了。天上是地上的标准，不能说地上是天上的标准。今天很多人念天主经可能都得变一下，我们念天主经，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那有的人可能得翻个过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天上如同在地上。错了，就是说你把地上解读天上。今天很多心理学也在教会内蔓延，心理学的腐蚀力量、腐化力量也巨大，很多心理学带着世界的价值观。比如说一个人，如果你不懂人间的情爱，你也不懂天上的情爱。所以如果一个人献身给天主了，你爱天主，为什么你不会爱呀？因为你没有过人间的爱。怎么办呢？回家谈几年恋爱再修道。因为你有了人间的爱才懂天上的爱。你如果你们参加各种心理学培训的，这种培训很多，你为什么不懂天主的爱呀？因为你没有经验过人世间的爱。所以好，我先给你父爱，我们见过有做祈祷了，先给你父爱，我给你父爱，为了让一个人明白天父的爱，所以他把他抱起来，我爱你，你懂了父爱，你就懂天上的爱。我们今天把人的病都说出来，你今天缺父爱，缺母爱，所以给了你父爱，给了你母爱，你才能明白天父的爱。这就是一个逻辑的混乱。一个人可能不懂人间的爱，人间的父爱母爱是天主爱的表达，它不是天上爱的尺度。
对，是
对。所以今天心理学把这个搞错了，搞什么错了？好像我经历了人间的爱，我才能经历天上的爱。你错。
对。
天上的爱是人间爱的尺度，一个人可能没有经历地上的爱，他也能经历天上的爱，因为天上的爱是地上爱的圆满，不是地上的爱是人间爱。有的人没有经历过人间的爱，他经历了主的爱。塔比达，非洲的这个女圣人，她被贩卖过五次，身上留有140次道伤痕，她没有经历过人间的疼爱，当她遇到主，她的心一下被融化。所以你记住，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天主的爱是我们世界爱的圆满。我们在世界上，当我们念天主经，第一句就是这个意思，我们的天父，这一句就把我们融化了。我们的天主，我们的天上的父， 我们天上的父，咱们翻译简单，我们的天父。天父的意思，天上的父，天上的父对照地上的父。这个天上的父是那么美好，那么慈悲，世界上的父亲都不圆满。咱们经验的父爱，哪有那么绝对圆满的父爱？甚至有的父亲的爱，简直就是不是爱。这世界上不成熟的父母太多了。如果你用神世间的父爱去看天爱，你会失望的。我们谁的父亲多对圆满呢？有时候我们故意把父亲的爱写得那么圆满，可是在我们的心目中，哪个父亲是完美的？当我们念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神竟然是天上父的爱，远比父亲世界上父亲的爱美满圆万倍，美满万倍的爱。当你一唱我们的天父，天上的父爱弥补了我们世上父爱的不足。一个天主经，当你祈祷的时候，就是他要改变你的思维，变上天主的思维。天主经是谁的思维呀？是父子的思维。天主经是谁的祈祷呀？
耶稣的祈祷。
是主的祈祷，耶稣的祈祷，是耶稣和父的思维。我们基督徒就是要门徒的意思，就是让耶稣的思维改变我的思维，让我换成耶稣的思维。厄玛乌的两个门徒是思维的错误，所以当你思维错了，你即使讲十字架，你把十字架讲成也成了世界的，不是天上的。十字架是天上，是地上世界观的颠覆。我们这世界上之所以这么多痛苦，是地上的世界观，那个世界观需要比信德的世界观颠覆。保罗宗徒说什么？世界十字架为世人来看是愚蠢，为基督徒来看是真正的智慧，是我们的宝贝。为什么耶稣用十字架拯救世界，改变世界的思维？这两个门徒为什么愁眉苦脸？他们没有穿越十字架的迷障，他们没有换上主的思维，所以主就重新给他们解读圣经，一边解读着，他们的心里开始火热了。所以信仰不是光情绪情感啊，看见耶稣得换上主的思维，换上主的思维方式。什么是世界的思维啊？成败得失，功成名就，你好我好，世界建立的这些。但是十字架的思维是那个思维的相反，超过了它。天主让我死，天主的旨意才是最高的。墨西亚必须经历这些苦难，因为我们总有世界是逻辑，一个人受苦都有原因，那个原因是我们世界的定的标准的原因。一个人生病了，我们就认为这个生病一定有原因，原因就是他犯了罪，他没犯罪，他爹犯了罪，他爹没犯罪，找不出罪来了，佛教又横插一脚进来，他这一辈子没犯罪，上一辈子犯的罪。胡说八道。为什么胡说八道？他也不是有意胡说八道的，是他没有解，他没办法钻出这个因果律的捆绑。你为什么今天发生这么多痛苦？一定有原因，那没有原因找原因呢？而我们找的原因是今天一个人受苦，他一定是上一辈子做了孽，或者说这一辈子做了孽。如果他没做孽，他爹做了孽，他爹没做，他爷爷没有做孽，那就只能说来世，他前世。这种文化通过佛教也渗入到我们中国文化的心目中，中国老百姓很多都有这个观念，直到我们也有。我们一旦有一什么事，我们第一个概念不是天主的爱，而是天主罚我。这种天主罚我的心态太重了啊！ 当我们有点罪，我们就感觉天主罚我。魔鬼本来用罪就控诉我们，我们再用罪来控诉自己。当我们有了罪，那你说神父有了罪，你不说天主罚我说什么呀？你就说天主救我，很简单。你为什么非说天主罚我？你就说天主要救我就行了。所以有时候一个灾难发生，不一定说是有罪。那么一个人死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，其他一个原因，十字架的原因。义人替不义的人死了，无辜的人替有罪的人死了，这是十字架的奥秘，这是替代的奥秘。耶稣为我们死了，人都要经历这个，经历从死者中复活的这个概念，经历这个过程。所以这两个门徒不明白这个十字架的真理，所以他们愁眉苦脸。耶稣整个的解释圣经，亲爱的教友们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不讲十字架的道理，很多世界的道理讲就讲死了。什么叫讲死嘞？或者讲出神话来，佛教的那些，佛教不代表给你回答清了，他等于没有回答清，只是说前世犯的罪，还是追到你为什么今天受这个苦，因为你有什么，有罪。他追出来一个让自己没有办法回答的，那为什么什么叫回答？你说我没有罪，你没有罪，你也得有罪，就这意思。因为我不记得有罪，不可能没有罪，天主错不了，你一定有罪，你没有罪不可能受这个苦，我没有犯过罪，不行，你没有犯也罚了。你还记得什么是这样的辩论呢？读约伯传的时候，那约伯传里那三个朋友就是给约伯这么辩的，你不可能没有犯过。约伯说我真没有犯过，你不可能，你不犯不可能干这个，有这个痛苦。为什么？因果律把他们捆住了。所以你听这三个朋友其实讲的道理特别有道理的，你读约伯传感觉那三个朋友说的头头是道，也说的都在理，为什么约伯你说的道理是道理，关键是我没有，甚至我也承认我犯了罪受这个苦，可是我今天没有这个罪，为什么受这个苦？我没有。所以佛教的道理特别讲到世界的悲剧的时候，只能最后用个神话结束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了解十字架，不了解十字架了，这故事讲就讲死了。比如说一个人今天有这个灾难，你必须得找个原因，没有原因找前世的原因，找到原因了结束了。所以有时候就得讲死，把一个人讲死。所以耶稣的十字架才是一个真正的开脱。天主让我们受这些苦，他为我们得胜了痛苦。一个人替我们死了，我们犯在他内而死的都要和他一起复活。在十字架的真理面前，最大的问题是世界上的一切苦都不叫苦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和我们将来要承受的荣耀是不能相比的。十字架的真理背后才是真正的喜剧。我们之所以愁眉苦脸，没有跳出世界的范畴，世界的范畴有了没有了，成了败了，就这点事儿。你在世界的事儿上永远出不来，十字架是把你带到天上的事情。世界上有和没有都不重要了，有钱没有钱不重要了，富贵贫穷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天上。因此在世界上的受苦，天上的荣耀为我们保持。这要耶稣扭转他的逻辑。亲爱的教友们，如果你没有改变你的概念，你劝人都不会劝。我见过有的修女出去，几个修女结伴陪伴着病人的时候，这么安慰病人，一个病人得了癌症了，这修女都劝求天主吧，你现在这个天气空气不好，得癌症的事多了，也不是你一个人得的，其实那个我去你们村另外一家，他那得了，你这是后期，他是后期。这不安慰这个病人，这个病人一听说另外一个人也得了癌症了，就感觉稍微还有点安慰。就用这种道理来安慰了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只有这样安慰。其实修女这样讲是什么？他有时候讲其实就是在给你找个原因。一个是 你不是一个人受苦，还有人一起受苦的，有人比你苦还大的。我们人有一个比较，感觉到有人比我苦还大，我觉得还能接受了。这是我们的，其实是我们的一种原罪留下来的嫉妒。什么叫原罪留下来的嫉妒啊？恶霸吃了果子给亚当一个，为什么呀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这个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不是爱的，是人的自私。所以这种自私留在我们人间，比如说今年的葫芦没赚钱，你没赚，他的葫芦也没赚，你就感觉到平衡，反正赚吧都没有赚，死一起死没事儿。这都是我们那种原罪带来的那个后果啊，原罪带出来的那个后果。所以这属于地上的事情，你总是在地上。所以你看，有的时候我们劝一个人的灵魂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如果你光是给他讲道理，都是苍白无力的。当你看到一个人像约伯一样受了那么多苦，你怎么安慰他？你今天看望一个病人，年纪轻轻得了癌症，你怎么安慰他？你必须得触及十字架的道理，而且这个十字架不是倒霉的十字架，是什么？必须得给他讲复活。十字架是我们死，从死走向复活，没有复活，没有十字架的真理，你讲世界的道理，讲就讲不转了，最后就是说无奈倒霉了就。所以这厄玛乌的两个门徒，当他们认识到十字架，知道十字架是十字架，它是耶稣的死亡和复活，不是光死，它是复活。简单的说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所有的道理都白讲。我昨天讲了，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你发现了没？这个世界每一个宗教、每一个文化、每个国家都有源远流长的文化，都讲得非常璀璨、灿丽、完美、漂亮。但是，他讲的所有的道理，如果征服不了死亡这一关，所有的道理都苍白无力。耶稣复活就这么简单，一个人死了，现在活了，就一个人活了，永不再死，胜过千言万语，胜过任何千言万语。一个人死了，现在活了，因为我们人最后的天敌是什么呀？是死亡。你一生活得再好，挣再多的钱，一生再享受，升多大的官，官越大越怕死。你只要死这个关通过不了，人什么道理都没有。穷人死死吧觉得还不亏，特别是富有的人，那家的富的不行，好不容易当了皇帝。所以为什么秦始皇那么怕死啊？为什么汉武帝那么怕死啊？当然都怕死，他们更怕拥有了天下之后他征服不了死亡。因为在死亡面前，你会发现你所赚的一切功成名就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泡影崩散。死亡摧毁了你所有的梦想。一个人死了，现在活着。所以这两个门徒其实没有突破死亡这一关，他们讲十字架，十字架变成了个死亡的十字架，失败的十字架。今天我们好多天主教徒也变成，我们这几年我讲得胜的道理讲的比较多，因为很多教友今天一讲十字架，特别是咱们中国的天主教的教友，天主教的教友说实话呢，我们经历过教难，我们背十字架好像背老师们讲的一讲道理就是好，跟着耶稣背十字架吧啊，背十字架，人生还不苦啊，背吧啊，我们都这样劝。所以在教们的观念中，受苦背十字架已经根深蒂固了，跟着耶稣背吧，快背到头了，快背了，反正到头就没事了，背吧。哎，我们的十字架不再是得胜的十字架，是变成了一个什么？为了受苦而受苦。我们今天中国好多天主教的教友，很多教区、很多堂区变得就像末世路上有一个教会叫斯米纳教会，斯米纳教会很好，很能受苦，很能忍耐，但是受苦受的比较枯涩。我天生就是受苦的料，跟着耶稣还能不受苦啊？受吧，背呀背呀背十字架，背呀背呀快背掉头，或者换一句，不背也得背。 哎，一场背十字架我们都泪流满面，背吧背吧有点安慰，但是十字架被我们弄成了一个什么，受苦悲哀。别忘了十字架是得胜，十字架是得胜，得胜你所害怕的任何东西，十字架是复活，你光看到了十字架死亡的那一面，受苦的那一面，没有看到十字架的另一面是什么，灿灿的光明，是复活。十字架是得胜，是苦尽甘来，不是光在将来，有时候在今生都得得胜。你看教会走到一些地方去没有得胜吗？教友们受了苦，后来这个教会都得胜了。我们教会从最初的12个人到现在几十亿人信耶稣。十字架是得胜的十字架，所以当我们的逻辑只是变成世界的逻辑，变成世界的逻辑就没办法得胜。什么叫世界的逻辑？就是我在世界上做了事一定有成功，但是当世界上如果没有这个世界的成功呢，你所看的那个成功跟不成功差不多。就像咱们中国古代的文人，10年寒窗苦读，有朝一天金榜题名。那如果不金榜题名了呢？好人没有一生平安呢？你做了事情没有得到好的回馈呢？一下就打入深渊了。这就是这两个门徒，十字架是用信德的眼睛看到了成功，不是光在天上，在今世都有。耶稣活着，一直到现在活着。啊，所以当你改变了这个逻辑之后，你就变了。所以现在最后我要说什么？天上的逻辑是世界逻辑的标准，天上是地上的标准，地上应该按照天上去活，而不是天上按照地上活。那你说神父，咱们中国的那个天上那是假天，那不是真天，那孙悟空天宫那都是人想的，比世界上还臭了，人编的那个天堂尔虞我诈，是不是？能力大，能力越大越坏，有的时候那更痛苦，还比不上人间的，何似在人间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不叫天上，真正的天上是从耶稣那里。耶稣给你讲什么叫天上，那个天上，耶稣告诉你天上是什么，我们听耶稣的话就知道在世界上该怎么活，因为耶稣传递了从父那里来的话。所以这样，厄玛乌的两个门徒就会喜乐了。当厄玛乌的门徒两个门徒和耶稣接近，邀请耶稣，耶稣一边讲着话，他们心里就火热了。为什么你愁眉苦脸？是因为你的脸上，你愁眉苦脸的原因是你逻辑上错了。比如说你现在被人欺负，你感觉到苦得很，你想自杀，因为你被别人欺负你感觉丢人。但是如果现在别人欺负你感觉到太好了，高兴的很，感谢天主，你就不苦了。你今天住这个小房子你苦的不行，但有人住这小房子就感觉到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啊，人家就信。当然这是一种自我安慰，是不是？但是他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就是让你愁眉苦脸啊。你如果知道自己是天主的儿女，你被祝福了，那么你就喜乐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两个门徒是逻辑上错了，思维上错了。他虽然讲十字架，他讲的是世界人眼中注解的十字架，不再是天上的十字架，所以十字架对他来说就变成苦了，变成苦闷了。所以当他们遇到主之后，主开了他们的眼，他们满心欢喜。耶稣一边讲的道理，他们心就热起来了。当你叫咱们中国人叫讲，就翻过面来了，是不是？你翻过过来了，你的心那个不再那什么了。你比如说我一边讲着道理，你就明白高兴了，神父我不苦了，因为我以前总觉得自己苦。你越觉得自己苦你会越苦啊。当天主告诉你你苦什么嘞，你比别人好多了，你一看确实我比别人好多了，你说我苦什么嘞，我忒啥了。我还记得那个哑巴郎有一个妾叫哈加尔，哈加尔再给这个给萨拉给他的主母干了一仗失败，啊，生着气怀着个孕就跑出来的时候遇到了天使， 天使给他说，回到你主母那里去，服从在他的权下。你听这句话很残忍，是不是？这不是弄死人家，人家这么可怜了，怀着孕被一家人赶出来，你还不同情人家，为什么还让他回去？接着天使说，看你已怀孕，你要生子，我也使他成为一个大民族。你为什么跑出来？为什么给人家斗？因为你觉得苍天对你不公。可是你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天主对你公平不公平呢？天主照顾他也照顾你，你比他一点都不差。你怀孕了，他想怀还怀不成。你有了孩子，我也是你的孩子，成为一个大民族。那你那个哈加瑞就觉得不苦了，你在那地方给天主起了个名，他是看顾人的天主。原来天主也看顾我，不是光看顾他，这回回去再也不生气了。有人说我们难以忍耐，难以生气，是因为我们总觉得委屈。所以委屈不委屈，看看主耶稣。当你一看他的十字架，你的心就释放。当你觉得被别人嘲笑了，被别人欺负了，一看耶稣你就什么，一看耶稣你就不感觉到不被嘲笑了。啊，我们有时候太敢要面子，就是撕里地上的事，所以我们就愁眉苦脸，面带愁容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当你面带愁容的，几乎都是在十字架的逻辑上出了问题。你需要听天主的话，让他给你排忧解难。耶稣释放你，是真理释放你，耶稣的话释放你，不是光情绪。什么叫情绪？我给你做祈祷，耶稣释放他，释放他，释放他。他那心里那个捆儿，那个结解不开，你释放不了的。他认为那什么，有时候你释放反而纵容了他的委屈。耶稣爱我，耶稣爱我，是的，我很委屈，耶稣你爱我，我委屈了，耶稣爱我。耶稣说，孩子没事，我爱你，我知道你委屈。越说委屈越委屈，突然一句话，你委屈什么呀？委屈一句话，昨天我讲的，你哭什么？立即就不觉得，是啊，我哭啥来？我哭这么好还哭？你哭是找不到天主，找到天主什么哭都没有啊。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求主耶稣让我们像他一样，我们走进耶稣的思维中。做门徒不是光做门徒，是听主的话，还有就是跟主在一起，变上主的思维。阿门
阿门。